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母亲节，我现在这儿借着这个节日，向所有的母亲们问候节日快乐、平安。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0章最后的一部分。借着这段经文呢，我要和大家来看的，我用了一个题目，叫做亲情解惑。因为这段经文涉及到亲情，刚才提到母亲节，今天很多人都认为说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最亲密了，甚至很多人说除了生我的我谁也不认，我也认我生的啊。事实上呢，上帝设立人间的亲情最基本的也是第一位的，不是母子母女关系，而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上帝自己设立的第一个人间的关系，也是人世间最长久的关系。而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呢，就跟这个关系有关系了。当然，他提到这个关系，但是本质上呢，不是因为这个关系有什么质疑的地方，而是因为他接着这个关系在质疑另外一件事情。今天的经文是这样开始的，说撒都该人他们向来否认有复活的事情啊，我用了一个中文的新译本的版本，这样跟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和合本的版本对照起来看，很多地方意思更加清楚一点。而且新译本呢，在翻译过程中间也纠正了和合本里边有一些翻译不太准的地方。首先他就提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撒都该人他们否认有复活提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呢，直接看到撒都该人是怎么样提出这个问题来呢？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当然是一种不信。不信什么呢？圣经说他们不信是不信复活。撒都该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其实有非常好的传统。撒都该人这个称呼是来自于撒都。撒都是大卫时期、所罗门时期的祭司，大祭司。那在大卫时期呢，有两个主要的大祭司，一个叫亚比亚他，一个是撒都。但是很可惜，亚比亚他在最后的一刻站错队了，没有支持所罗门，而去支持了亚他尼亚。那亚比亚他从那时候就被贬了，早早的回他自己家乡去了，就没有再担任大祭司。而撒都从所罗门的时代开始就是大祭司，而且他的后代是蒙祝福的。因此呢，作为撒都的后代，他们都有一种传承而来的荣耀，所以把自己叫做撒都该人。但事实上，单单讲传承是很靠不住的。撒都该人认为我们是撒都的后代，当然我们信仰很纯正，我们是正统，我们的祖先如何如何如何。今天很多基督徒好像在信仰上也是这样的啊，我们是哪一个传统下来的。我刚到温哥华的时候，就有几位当然年纪比较长的告诉我说，我是从王明道他们那个聚会处出来的，那就给自己先标榜一下我是正统。当然还有人说我是几代几代的基督徒，我自己就是第四代基督徒。我知道多少代也靠不住，因为你自己没有认识耶稣，你前面你的祖先如何如何跟你根本没有关系。那撒都该人呢，就是属于这样一类人，虽然他们有非常好的祖先的传承，可是到了他们这儿以后呢，他们变成不信的人了，什么也不信。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后面的记载，你就知道撒都该人不光是不信复活，他也不信这个世界上面有魔鬼，不信这个世界上有天使，什么都没有，你说他 还信什么？所以到耶稣那个时代来看，我们应该说撒都该人是当时代的无神论者了，是不是很讽刺？他们占据了最最重要的宗教地位，他们是祭司的家族。撒都该人从撒都开始，他们都是做祭司的。当然在耶稣的时候，祭司已经很多很多了，有人统计大概有20000多祭司了，但他们都是那个传统下来的，他们还在圣殿里边服侍，他们还要引导人怎么样怎么样敬畏神，但是他们什么都不信。那就这批人呢，他们跑来问耶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就从这里开始的。他们来问耶稣什么问题呢？等会我们会看到，刚才也读了，他用了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故事来刁难耶稣，意思就是说，你看，复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没办法解释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次的耶稣回应挑战的记载，这个挑战是来自当时的一批无神论者，而且身居高位的，在别人的眼里边应该是最有权威的宗教人士。这次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直接来看结果。这个结果是有一批人心悦诚服了，倒不是撒都该人，但是耶稣讲了一番话之后，有几个人，和合本的圣经翻成文士，新译本直接翻成是经学家，换句话说这些人懂圣经，他们有可能是教圣经的，不见得是全部，但是有几个跑来对耶稣说，老师你说得好，和合本说的夫子，就是100多年前我们称老师就叫夫子的，老师你说得好，而且从此他们就不敢再问他什么了，知道啊，他的回答是更正确的，你刁难他没有用。那为什么这些文士最后对耶稣的回答表示欣赏，表示认同，而且说你说的真好？那我们回过来看看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边，撒都该人他们不信复活，他们是怎样来到耶稣面前提问的？他们被他们自己的思维引导，所以呢提出一个极端的立论。我们常说争辩的时候要有立论嘛，他们的立论是什么呢？诶，好像是编出来的一个故事，只能说是编出来的，因为这种事儿好像你就多大概率好像都轮不到这种程度。他说了个什么故事呢？他说，老师啊，摩西曾写给我们啊，摩西的书上这样规定了，如果一个人娶了妻子还没有儿女就死了，那么他的弟弟就应当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立后，这是摩西的律法定的。如果有一个人娶妻没有生孩子，抛下寡妇死了，那么他的兄弟呢要尽一个义务的，就是他的兄弟要跟他的这个已经亡了的哥哥的妻子，就是他的嫂子同房，然后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是归在哥哥的名下的。所以说呢，他的妻子应当娶他的妻子，弟弟应当娶他的妻子。当然这个是摩西的律法里边规定的，摩西律法这样规定就使得每一个犹太男人不至于断了后，他的财产不至于最后就没有人继承。但是后面就是他就想了，他说啊，从前有兄弟七个人，第一个呢娶了妻，结果很不幸没孩子死了，然后呢当然他的弟弟就应该要娶这个人为妻嘛，他就说，然后第二个第三个也都娶过他，最后是七个都是如此，一个一个一个弟弟娶了他哥哥的妻子，可是呢都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那女人也死了。那他们的问题就是，那么这个女人在复活的时候 要做哪一个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过她，在名义上来说，这个女人身份很复杂呀。做过轮流的哈，七兄弟的妻子，那到复活的时候，她算谁的？你看这个撒都该人，这是绞尽脑汁哈，找出一个好像无解的问题。今天这个问题要问你，你也没解了，是不是？但是他这个问题虽然是很极端，但有一点很肯定，就是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让这个问题变得无解，作为一个难题抛在耶稣的面前。他最好是看到耶稣说，哎呀，这个太难回答了，那他们就赢了嘛。为什么说这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思维来立论的呢？其实也不光是他们啊，我们所有的人往往都会这样，提出问题也好，提出一些质疑也好，通常都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根据我们自己的思想的局限性来提出问题的。对于这些撒都该人来说，他们什么也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他只看眼前的，放到眼前的他才认为这是真实的，我自己经历过的，这才是可信的。至于复活，从来没见过，也没见过一个复活的人，那当然这就在我所信的范围之外了，我不可能去信这个了。所以他编出这个故事呢，也是根据在这个地上犹太人应该要实行的法律的规定编出这个故事。这个关系当然没有办法理顺啦，既然如此，那么复活就不可能存在。这是他们搬出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故事的原因。但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说的话，他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他是完全另外的一种的思维模式。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可以说撒都该人他们是按照这个地上的一种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提出问题，而耶稣对他们讲的话呢，是提到上帝定的婚姻奥秘，好像也不是完全不相干，而是更高层次的。耶稣说，这个世界的人又娶又嫁，他首先定了你们的这个思维方式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没错，我们人要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神的儿子耶稣也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过了几十年，但是这个世界上确实人是又娶又嫁，但配得那世界的。耶稣的话一指就指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的那一个世界，那也是耶稣特别关注的另外的一个世界。他说配得那世界，你注意这个话吗？他说有一些人是配得那世界的，显然那世界跟这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那世界的情景是不一样的。那他后面再补充说，什么叫配得那世界的？就是配从死人中复活的人。当然这些可能我们会想到其他圣经的一些描述，有人会想，哎，不是所有的人他将来都要复活的吗？要复活接受审判，对不对？但耶稣在这里用了两个配，想显然指的不是所有从死里复活以后面对审判的那一群人，耶稣讲的是很特别的，是他自己所关注的一群人，也是他盼望所有他的门徒甚至是听到他话的人都成为的一种人，一群人。这一群人是怎样的？在耶稣后面的话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指的是怎样的一群人。但是显然透过耶稣的话，你已经知道耶稣讲的 不是这个地上的婚姻关系本身了，他在告诉你说，将来有一个配得那世界的存在，将来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人呢，他也不娶也不嫁了。婚姻嫁娶有它的时间的限制。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说美好的婚姻可以进入金婚，是吗？50年了，再长一点60年叫钻石婚。通常能够进入钻石婚的婚姻就已经被庆贺了，够长久了吧，或许还有再长一点的，但是它终必最后就结束了，这关系就结束了。但耶稣说，到那个时候，在那一些配得那世界的人的关系中间，他们也不娶也不嫁了。他提到那个婚姻关系跟今天的婚姻关系是不一样的了。那有人曾经就问说，那婚姻的关系最后的指向，它究竟是指什么的呢？其实我记得哈，在现在算起来大概有至少是35、36年以前了。那时候我还在国内，在一个家庭教会里边，有一天呢，我带青年团契，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比较年轻，带一群青年的这个基督徒和慕道友。我记得那天聚会之后，就有一个年轻女孩子跑来说，我有个问题问你。我说你要问什么问题呀？她说我看了圣经，我看到耶稣啊，让我很佩服，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完美。我说你觉得哪里不完美啊？他说耶稣一辈子没结婚。我是觉得一个人要有婚姻才完美，所以我觉得耶稣为什么不结婚呢？他就把这个问题带到我这儿来了。啊，当时我也是第一次被问这样的问题啊，我就觉得这个倒是冷不丁一下没反应过来该怎么样来回答他。好在那时候呢，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也是老一辈的传道人在带领我的过程中间哈，培养我一个习惯，就是有人问你问题，先安安的祷告。我就祷告了，我说这问题挺难的哈，怎么回答他？哎，很稀奇，一祷告完以后就讲，马上那个答案就出来了。我就告诉他，耶稣要结婚的，但是不是他原先在这个地上，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一个女孩子可以与他相配，是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可以配他做他的太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要结婚。耶稣的新娘是谁？哦，我们今天都知道，对不对？耶稣的心腹是教会，是所有信靠他的人。所以你看哈，保罗在提到婚姻关系的时候，在以弗所书第5章，他就说这样的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如果你只是这样看，你觉得这有什么奥秘可谈？我们都知道啊，二人成为一体，他们就住一块了嘛。但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责基督和教会说的。婚姻的奥秘直指最后一个最荣耀的婚宴，基督的婚礼，婚宴，在那个时候，他的心腹准备好了，被迎娶，参加一个最大最大的庆典。所以婚姻本身，你会看到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说，它是一个指向，它本身不是到永远都一直存留的关系，但是所有这些配得那世界的人，最后会进入到一个，虽然讲起来不娶不嫁，但同时进入一个更荣耀、更完美的婚姻之中。 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全然联合，进入一个最大的永恒的庆典里面，使得最高的至终的婚姻成为一个事实。到那个时候，人间所有的婚姻关系就到了终点。所以我们常常说，人间婚姻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终极联合的一个预表。预表就是一个影子，当那个实体来了，这个影子就不重要了。而那个世界是信徒要去的地方，是真的在这个婚姻中间有份的人将来会与主在一起的地方。耶稣用了一个属天的思维，先来让大家想到说，婚姻的关系不是你所想的，在地上如何，在天上还是如何。今天的婚姻关系，一男一女的这个个体的关系，是指向将来一个永远的关系的。而主耶稣接下来的话，让我们看到说，那个关系是不结束的。他提到说，他们和天使一样，不能再死，就是不会再结束了。既然是复活了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了。到那个时候，成为神的儿子，不是仅仅在地位上的。我们信耶稣啊，如果严格来看，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应许，当我们一信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对不对？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地位就定了。但是在亲密的程度上面，在生命的本质上面，还是有差距的。有没有发现，我们刚才有在一起有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安静的时间，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还没有真的像神一样啊，我们还存在这个世俗的环境里面，我们还会沾染污秽，甚至我们还会犯罪嘛。但到那个时候，从死里复活，那就真的是神的儿子了，就变得和基督一样了，和耶稣一样的圣洁，和他一样的荣耀。到那个时候，他们和天使一样，不能再死。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儿，就说啊，这个启示就是天使是不结婚，他也不能结婚，然后把很多的这个精力都花到那儿去了。其实这不是耶稣讲这段话的重点，这个重点是我们信他的人将来如何如何。从这里就会看到人间亲情关系的一种结束，包括婚姻关系，甚至包括父子的关系、母女的关系，我们所有的亲情关系，到那个时候都结束了。但这种结束并非是一种可怕的悲剧，而是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关系的探望。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话，好像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遥远的，但是非常光明荣耀的一个愿景，一幅大画面。到那时候，你可以去，你配得那世界的话，你真的在复活以后，你进入那一个世界的话，耶稣说这些人就和天使一样了。天使是环绕在上帝荣耀的宝座前的，这些人不会再死，他们最重要的是与神同在。耶稣强调的不是什么灵魂不灭，其实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真的，灵魂好像是不会灭的。当时，这些撒都该人不知道怎么想，我也不能确定啊。但是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说，啊，人死如灯灭，因为没看过人死怎么样。但很稀奇，就是除了圣经的启示，除了今天有一些人在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我在我们教会里边开福音讲座的时候， 我会用一些现代的一些科学发现，或者是有一些人哈研究做一些小众的研究出来的一些成果和大家介绍。今天很多人做灵魂学的研究其实是有答案的，那这个就抛开不说，我说一件真实的事儿吧。大概疫情之前，我们最后这次洗礼的时候，洗礼之后大家有一个实体的庆生会，庆生嘛，他们在基督里得到新生了。结果有一位姐妹起来做了一个见证，她说今天我跟我儿子一起在这里受洗了。我之所以到教会里来，之所以参加了前面那个为着洗礼所开的一个福音的课程，他说直接影响到的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他说他在温哥华的时候有一次就突然得了重病，送去急诊 emergency， 然后在那个 emergency 的抢救台上，他说他的灵魂就出来了。他说他在上面看到底下在抢救呢，在救他那个身体还在下面，他自己在上面看到了，而且还能听到对话。最后他说他看了很多的各样的景象，我都记不清他当时说的那些具体的，他就觉得说我现在离开了我的身体以后，然后我去了一个很亮很亮很亮的地方，说了一堆，最后他说我又回到那个身体里面去。他说这个经历让我知道说原来我是有灵魂的，而我的灵魂跟我的身体一旦分开的话，我下面抛下来那个身体在别人的眼中就已经死了。确实很多类似的经历可以告诉我们说灵魂真的是存在，灵魂是不灭的。所谓的死亡就是身体跟灵魂的分开，这一点在古希腊就有一个认知，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你说圣经里有记载吗？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边，保罗他在米利都的时候请了一些长老来，然后他们来聊聊了很久，晚上讲太久了，一个年轻人咚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是不是？然后保罗把他抱起来说了一句什么话？保罗说放心，他的灵魂还在身上，是不是？灵魂还在身上就没死。但今天的经文呢，在这里所说的不能再死，他讲的不是这个方面的意义，而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另一种叫做永远的死，对应的叫永远的生。我们中国人常中文圣经我们常常说有永生，对不对？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不是一直活着的意思。永死也不是说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永生永死是一个对立，是一个对照。而永生最关键的是什么？是和神在一起。永死是跟神永远的隔离。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记得吗？什么叫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第一个死人要去埋另外的死人，显然在身体上没有死，对不对？但耶稣说这是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跟上帝没有关系啊。以弗所书里边也有这样的话，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对不对？所以圣经讲到的死是一种关系的隔绝，关系的破裂，叫做死。而这种关系主要指的就是神跟人的关系。他提到说不能再死，是指这群人他是神的儿子，跟神活在一起。那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就更加清楚了。 永生。为什么说永生就是和神在一起呢？耶稣说，至于死人复活的事，摩西在禁忌篇上提过，他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禁忌篇就是摩西在禁忌火焰中看到什么，他的禁忌被烧了，没有烧掉，对不对？上帝说，你脱下脚上的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指的是那一篇。然后摩西在那地方就说，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用了这个事情，他特别强调摩西提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后面补充说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的人都是活的，和他在一起的人都是活的，永远活的。那前面这句话到底说什么呢？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其实耶稣的要点是，他宣称这些信心前辈都是活的，他们都是活的，他们不是死了。摩西的时代离开亚伯拉罕、离开以撒、雅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不对？那这个宣告就是说，亚伯拉罕还活着，不是死了，以撒也还活着，雅各也还活着。为什么说他们是活着？因为他们是在他那里的人，他们依旧和上帝在一起，而且这种关系要存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宣告，第一，他宣告这些信心的前辈们，他们都是活着的。第二个宣告，从这里你会看到，上帝称自己是活人的神，他是跟活人在一起的，两个意义。第一个，活人是指什么？就一直活着的，当然是活人了。第二个呢，是在他的眼中活着的人，不是在他的眼里边死了的人。他称自己是活人的神，而且他强调与他在一起的人是永远活着的，永远。因为我们的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所以耶稣的话带出来的盼望就是，这些信他的人可以永远活着。正是因为这样的话，那些懂圣经的文士、那些经学家，他们表示说，夫子，你说的太好了，因为他们明白这个是真理，这是对的。当然那时候确实有两派，两个大派，圣经里面说一个是撒都该人，一个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什么都不信的，是无神论者，而法利赛人他们倒是信的，可惜他们的信仰有点问题。在哪里？就是拼命靠自己努力挣扎，装着表面比较做得好就可以了，他们轻看了内心的悔改，他们没有真的认识上帝的救法是靠着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显然也是带着盼望的。对我们来讲，我们有盼望，对耶稣来讲，他有没有盼望？他也盼望，他盼望听到的人都能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成为在他那里的人，在上帝那里的人，跟他一直有交往、有沟通的人，一直信靠他、经历他、也能见证他自己美好的人。所以这是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不但是应对撒都该人的挑战，他也为我们解惑了，让我们知道 亲情的关系最后的指向，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人世间这些特别美好的关系将来有一个特别大的发展，那个发展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也是永远让我们欢喜满足的。有弟兄告诉我说，后面你们会有一个追思会，很可惜我今天后面有事情，所以不能来参加。每次到追思会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一个亲情关系的中断结束让人很痛苦，但是对于信的人来说，我们会知道我们将来会一同活着，我们一同与主活着，我们彼此间也有一个最美好的关系，还是活着。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死亡并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结局，而是一种新的盼望的开始，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所以今天我和大家要看的最后一段经文是保罗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到18节。这段经文保罗说，弟兄们，论到睡了的人，你注意他的用词啊，他说睡了，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死了，是不是？但是他为什么不用死了呢？死了就好像没盼望那种感觉，他用睡了，睡了就还要起来嘛。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那换句话说，就是今天基督徒的离世睡了，不是没有盼望的，依旧在盼望之中。保罗说，我们若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照样也应该相信那些靠着耶稣已经睡了的人，神必定把他们和耶稣一同带来。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也都回到这个地上。到那一天，保罗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时有发令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呼声，还有神的号声，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这还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是一个大团聚。过去的历世历代睡了的信徒，今天如果我们能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所有还活着的人，我们被一同提起，在空中与主相会，也和我们的亲人们相会。圣经说，这样我们就要和主常常同在，就是永远同在了。所以你们应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真实的盼望。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今天基督徒事实上最好的个人见证就是，我一直与这位复活的主在相交，很真实的。基督徒与主的关系既有群体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说我今天在教会里，因着我在教会，所以我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对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个体跟我们救主之间的关系，他是复活的主，是我个人的主，我跟这位复活救主之间每一天每一天，不光是借着祷告，甚至是借着他让我临到的各样的事情上面，在依靠他的过程中，在顺服他的过程中，我可以经历到他怎么样子引导我，怎么样保守我，怎么样子甚至管教我，怎么样指正我，怎么样更新我，非常非常真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整体与主之间的一个 好的沟通，包括我们团体的敬拜、团体的祷告、团体去经历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有需要有个人的跟这位救主直接的一种相连，这个关系你会越来越多的体会到，可以去见证的。如果是如此，可以很确定你是那配得那世界的人，你是那要将来进入永生与主同在的人。往往有这样的经历的人就不惧怕。我这段时间正好在教教会历史的一门课程，前两天我在预备后面要上的一门课的时候，就正好看到约翰威斯理的经历。约翰威斯理是威理公会的一个创始人，也是在英国大复兴时期被神使用的一个人。他曾经很年轻的时候，他就非常热心要来服侍主，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位牧师，而且他的母亲也是一位敬虔的妇人。他着力的培养他的孩子们，他生了19个孩子。约翰威斯理是排行第15。那从小母亲给他非常好的教导，从小这个孩子就有个心智，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来服侍神。他曾经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圣洁会，圣洁会最早是由他的弟弟发起来的，叫查理威斯理。后来呢，他们跨越大西洋到美国，到乔治亚州去布道，要去服侍。那虽然如此啊，他发现他自己的信心跟另外一群基督徒相比之下觉得差距太大。那是在他们在大西洋上行船的时候，那个海里面突然出现了风暴。哦，大西洋的风暴可是让很多人就是体脊都会生畏的，很害怕的。当时这个船颠簸得非常厉害，甚至大家都觉得有可能随时这个船就会翻了。那个时候约翰自己也很害怕，但是他却发现旁边有一群基督徒，他们竟然一点惧怕都没有，他们在一起还是很开心，在那里唱诗，在那里赞美，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在主面前的满足喜乐。后来下船之后，约翰威斯理就去找这一群人了，你们是什么基督徒？为什么你们不惧怕？后来了解以后发现这一群人呢是摩拉维弟兄会的这个信徒。他就意识到信心上的差距，于是他在神面前切切祷告，他希望我自己能够有一种真实的经历到与主相交的事实。后来神真的借着一次查经的聚会，借着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的一个前言，很稀奇的就感动了他。他说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真的与主相遇了，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生命被改变了，也果然如此。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讲道开始有能力，他的服事开始有影响力，往后一直延续了50年的时间。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与主的关系可以很真实的去体会到，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是我们教会全体的救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当你不断去经历，你真的不惧怕死亡，你也不惧怕任何的艰难，你知道有一位救主，他真的此时此刻他就与我同在。即便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结束，我仍然有盼望， 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所有一切的盼望，所有一切的答案，都在他那里。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借着圣经，特别是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亲口所说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边的盼望是真实的，你给我们所有一切的应许也都是正确的。你可以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不断的来经历，不断的来见证，让我们里边的信不是仅仅出于一种头脑中的任性，而是出于我们与你相遇之后的真实。愿主你自己引导我们走这样一条路，使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因着你的同在越来越坚定，也越来越多被你自己来更新。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